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属灵伟人穆安德烈一生又传奇又感人的见证。穆安德烈的第一个工作地点乃是博罗方丁，那里周围50,000平方英里，居民则有15,000人，但散布在各乡镇。这个未开发的地土充满了野兽和野蛮的人，在这种地方工作却非容易。4年后，他写信给父亲这样说：我个人有许多理由应当感谢神，不只为着外面的恩典，更是为着里面所经历的。神爱的信实和他的同在常使我的日子甜美。追忆初出茅庐的我，回顾所遭遇的危险，时时处处看出神在眷顾我。我深深感觉这不是出于我的警醒或忠心。唉，当我出来此地时，我的属灵光景是何等的可怜。是的，直到如今我还是这样的可怜。我能真实地说，他引导瞎子行不认识的道。但是当我转眼看我四围的人，我的平安立刻远离了我，疑惑黑暗占据了我的心思。我不晓得该想什么，我自己缺少敬虔，尤其缺少信而恳切的祷告。我疏忽了许多彰显神的灵和恩典的机会。我四围的人也有他们该负的责任，他们拒绝了我的信息。这些思想穿梭交织在我里面，使我惆怅迷惘。也许这些就是神所命定的，叫我不得不单纯地投靠我所侍奉的主，向他支取恩典，使我在他的工作上有更新，更完全的顺服。啊，但愿我能感觉得不错，我是属乎神的。啊，我曾经这样想，如有烧红的铁将他的名字烫在我身上，使我受警惕，更记得我是他的产业，我乐意忍受这种痛苦。若是他的名号能刻入我的皮肉，我绝不退缩畏避，只要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使我确实觉悟我不是属于自己的。可是明知信心的祷告会给圣灵机会来刻印主耶稣的圣洁在我里面，肉体却多次拒绝这条如愿以偿的道路。哦，但愿来年我能更属灵的侍奉。他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但是旁人描写他是一个热心的年轻传道人，处境艰难，却能谨慎行事，十分称职。他尽力工作，在那个时期，他侍奉的特征乃是热爱灵魂，恳切万分。人从各方面围集来，听这个奇妙的年轻人传道，许多人因他得救。 他讲道的时候聚精凝神于信息里，甚至击落圣经、推翻临时讲台都无所感觉。他的责任虽然已经够重，但他却有更大的负担。在维尔河北岸及特兰斯瓦尔地区尚有7000游民漂泊12年之久，无人传福音给他们听。穆安德烈就决意利用每年6个星期的假期渡河去向他们传讲福音。这项工作十分艰苦，在雨季到人烟稀少的野地旅行，并无康庄大道可走，只有羊肠小路可寻。他时常骑马10至14小时后才到达人口汇集之地。出发未久，他就受寒得了先发冷后发热的病，然而他仍勇往直前，袋底温饱，病体不支，倒下6周，他变得骨瘦如柴。穆安德烈回到伯罗芳丁后，医生诊断说，我怕你永远不能再讲道，你只能安心在沙发上度过你的余生。然而他再度到维尔河北岸探望那里的居民，不畏辛苦地传讲福音。这样一来，他的健康再度恶化，身体衰弱，他的背、胳膊和手都疼痛。1854年，穆安德烈回英国养病，抵英后医生说，穆安德烈若在非洲多逗留1个月，将会一病不起。医生说，穆安德烈的身体结构已经严重的受损坏，必须长期疗养。结果他在英国居住了1年又9个月，才回到南非服侍主。在南非，神有更大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1855年，当穆安德烈抵达南非的伯罗芳丁时，他受到了信徒非常热切的欢迎。穆安德烈事前没有想到，信徒们一直仍挂念着他。有许多弟兄姐妹邀请穆安德烈到家里吃晚饭，而穆安德烈也不能推卸这种出乎爱心的款待。在南非的开普顿，有一位弟兄叫罗德福，他有一个女儿艾玛，那时才20岁。这次晚宴促成了两人的婚事，两人似乎一见面就互相倾慕。1年后，1856年7月2日，穆安德烈和艾玛在教堂结婚。艾玛很有学问，精通英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且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精通乐器，同时是一位歌声优雅的歌唱家。艾玛嫁给穆安德烈之后，对于穆安德烈的文字工作帮助很大。穆安德烈在伯罗芳丁末了4年的服侍，确实看到了神的恩典。他的身体已经恢复过来，只是不能说是强壮。1856年，在伯罗芳丁成立了一所教育青少年和培养师资的格雷学院。这学院筹备了4年，1860年才正式招生。穆安德烈出任新成立的格雷学院的院长，负责一般校务和管理寄宿学生等。对于穆安德烈来说，这是一项新的挑战。他认为在学院中对学生进行灵性的教育很有果效。1860年，穆安德烈得着引导，迁往伍塞斯德工作，那里神已经兴起一班带祷的人，他们常赴山顶祷告，从该据点可以俯览全村。带祷的信徒们觉得在山顶祷告更有力量，多年的攀登留下羊肠小道，清晰可见。复兴的风云越吹越密，祷告聚会的人数显然加增，而且空气热烈。某主日晚上，在一个小厅里聚集了60位青年人，4、5个相继献诗祷告后，有一个黑女孩，年龄是15岁， 在海思河一家农田帮工，他在后排站起来，问大家可否也让他拣选一首诗歌。得着许可后，他献诗，而后恳切地祷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众人仿佛听见有一阵遥远的响声，自远到近，直到全厅好像都震动了。除了一两个人例外，其余的人全数开始祈祷，大多数人高声呼求，也有些人窃窃私祷的。会场的祷告声音如雷震耳。有一位长老经过那里，听见响声，往里窥看，赶快请穆安德烈来。穆安德烈到达后，走进台前，按手在做主席的弟兄身上，叫他起来，问明究竟，就走到厅堂中间，大声喊说：“安静！”可是祷告继续不辍。穆安德烈又喊说：“我是你们的牧师，神所差来的，大家安静。”祷告的声音仍旧不息，没有人听他，大家呼求神来怜悯，来赦免。穆安德烈又设法唱诗，人还是不断地祷告。最后穆安德烈说：“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而这里却杂乱无章。”说完，穆安德烈离厅而去。此后每晚都有祈祷会，聚会的起初总是十分安静，经过两三个人祷告后，全厅活跃起来，人人开始祷告。有时聚会继续至凌晨三时，还有人愿意留下。他们回家之时沿街唱诗，不久小厅不够容纳，被迫迁往一间学校，结果学校又是满座。有数百名农民从四乡赶来赴会。在第一个周六晚上，穆安德烈在一个较大的厅里领会，他读了一段圣经，稍微解释一下，而后就祷告，并给别人机会祷告。在祷告的时候，那响声又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忽然整个会众都祷告起来。当晚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自始至终注意着这个聚会。当穆安德烈请求会众安静时，那位陌生人走上去对穆安德烈说：“小心你所做的，因为神的灵在这里工作。我刚从美国来，在那里我见了同样的光景。”穆安德烈的父亲是在此时到伍塞斯德探视他的儿子。老穆安德烈赞美神，允许他参加这些聚会。老穆安德烈并对儿子说：“穆安德烈，我的儿子，我多年渴望这种属灵的光景，主已经给了你。”因着伍塞斯德的大复兴，许多人在生活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次大复兴的影响是深远的，多年后仍可看到复兴时所结的果子。一共有50个人现身出来侍奉神，那次复兴之流覆盖了整个南非，蒙福的非但有白种人，也有黑种人。1862年，穆安德烈正值34岁，南非的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同工认为穆安德烈备受敬重，有属灵的分量，一致推选他为主席。在穆安德烈的生前，前后一共有6次当选为主席。当荷兰改革宗教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穆安德烈的父亲，也就是老穆安德烈，其实仍任格莱夫瑞奈教会的牧师，同时也会站起来发言，提出对教会运作的一些宝贵意见。根据惯例，老穆安德烈在发言时必先向主席致敬，而任主席的穆安德烈正好是自己的儿子。最令与会的教牧同工感动和敬佩的是，当德高望重的老穆安德烈起身致敬主席时，身为主席的儿子穆安德烈也就猛然地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一直站在原地，直至老穆安德烈发言完毕。穆安德烈这样做 不是一次，而是在他做主席的任期内次次都是如此。这说明老布安德烈对孩子们的家教很好，以致当儿子长大后仍然孝顺父亲，尊敬父亲，从而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1864年，穆安德烈被开普顿一间教堂聘请为牧师。那间教堂有3000多个弟兄姐妹，穆安德烈经常登门去探望他们。他认为探望那些灰心的、冷淡的、退后的信徒，用爱心挽留他们，才能把他们带回来聚会。穆安德烈在开普顿除了到弟兄姐妹的家中探望以外，并抽空从事他的文字工作。他默想诗篇51篇之后，以请怜悯我为题出版了一本书。1865年秋天，穆安德烈担任了开普顿基督教青年会的第一任主席，以后连选连任，在任内鼓励了当地不少青年人忠心跟随主。1871年，穆安德烈离开开普顿的教堂，接受呼召前往一个草原上的乡村威灵顿，在那里的一间小教堂当牧师。这时候穆安德烈步入中年，已是43岁。穆安德烈这样申述，地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影子，它们所反映的是属天的，一切可见的受造之物都只是述说彰显那些看不见之神的荣耀。主耶稣告诉我们，我是真葡萄树，他也同时告诉我们，地上的葡萄树是他自己的一幅图画与表彰，主才是属灵的实际。穆安德烈强调，我是真葡萄树是一个属天的奥秘，我们可以借着默想地上的葡萄树的许多优美的品格特性，叫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真葡萄树。这本书实际上也是穆安德烈属灵生活的写照。在穆安德烈盛年之时，神有更美好的旨意，把他从喧哗的城市开普顿带出来，让他在一个恬静的乡村威灵顿度过他的45年余生。威灵顿只有4000个居民，黑人白人参半，却是一个很繁荣的农业集散地，会众大多是从法国逃避宗教迫害的新教徒的后裔。1860年，在伍塞斯德的那次大复兴也波及威灵顿，许多弟兄姐妹得到光照，对主更有追求。好，神帮助了我有7-8年之久，我不断地询问、寻求，而且经历。到1870年，当圣洁运动兴起时，在复兴报上登载的信札触摸了我的心。我关心神在牛津和布莱顿所做的工，而且我还和那里的弟兄们维持着密切的交通，这些都帮助了我。以后我若有机会讲奉献的时候，或者我可以透露一些某晚我在开普顿自己的舒适内所经历的事。无论如何，我不能说那就是我的拯救，因为我以后仍旧有挣扎。我要说的乃是我们需要完全的顺服。不要效法扫罗，扫罗受膏以后在亚甲的事上失败了，因为他不能接受神对于罪恶的审判，灭绝亚玛利人不留一口一蹄。此后我时常想到圣灵的沁这件事，我照着所能完全奉献给神来接受这个灵沁。我纵然有失败，神仍赦免了我，好像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终不能得着我所盼望的。终于神带领我经历这些颠簸，我不能指出我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当我回顾以往，我能相信他逐渐将那位可称颂的灵 多而又多地赐给我，唯愿我能更深地认识圣灵。也许我更能帮助你们，不说什么特别的经历，只是很简单地把我起初十年的基督徒生活和我认为神现在所赐给我的做一比较。第一，我学会了每日将我自己摆在神面前，如同一个器皿，让他的圣灵来充满。他给了我有福的确据，就是永远的神保证了他在我里面的工作。有一个功课是我天天学习的，那就是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啊，巴不得我能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这一点。让我告诉你，你因何失败？你从未全心相信神能在你身上完成救恩。你相信一个美术家绘画之时，未必需注意色泽明暗、比例润饰。你也相信一个匠人制造桌椅之时，定规知道怎样做法。可是你不相信永生的神会在你里面造出他儿子的模样来。你们姐妹们，在绣花做手工的时候，真真依照图案，就应当这样思想：难道神不能在我里面做出他慈爱的旨意吗？刺绣优良的需要真真不离本位。请记得，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不能须臾离开神。我们有时要神，譬如早晨我们要神，而以后两三个小时却单独生存，然后又要神来，不能这样。神必须每时每刻做你灵魂的匠人。某次我讲到后，有一位姐妹前来找我谈话，她十分虔诚。我问她近来情形如何，她回答说：“还不是照旧，有时光明，有时黑暗。”我就说：“亲爱的姐妹，这情形记载在圣经何处？”她回答说：“自然界有白昼黑夜，我们的灵性也是如此。”不，绝对不。圣经告诉我们，你的日头不再下落。让我信我是神的孩子，同时附在基督里爱上了我，借着圣灵使我能够常常住在他的面光中，不断地得着他的同在。幔子已经裂开，至圣所已经开启，靠着神的恩典，我要住在里面。神是我学习在外院所不能认识的功课。我以天父的爱为我的家。你问我满足吗？是否万愿得偿？按照我里面最深的感觉，我能说我现在十分满意主耶稣，同时也感悟我还能得到更丰满的启示，明白他的恩典有何等的丰富。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说，这不过是一种开始而已。我们被带进圣所后，就开始与父维持正常的关系。但愿他指教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无有，改变我们，化成他儿子的模样，差遣我们出去，做我们同胞的祝福，让我们在诸般软弱的感觉中依靠他，而且赞美他。纵有这许多弱点，我们还能相信说，我们的神乐意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不断地仰望他那更丰富的恩典。穆安德烈心爱的女儿的逝世，使他关心女孩子的属灵情况。他宣称，将你们的女儿分别为圣，献给神，为神的教会做更大更重要的工作。例如说，为别人代祷、看护病人或关怀穷人。 他这种培养女孩子的负担，因为阅读了玛利亚·莱昂斯的生平和工作，而更为加重。玛利亚·莱昂斯是美国麻萨诸塞州在南哈利的荷莱约克山学院的创办人。荷莱约克山学院是专收录用妇女的一所神学院。为了筹办这所女子神学院，穆安德烈致信远在美国麻省的荷莱约克山女子神学院，要求该美国学院提供丰富经验的教员。1873年11月，美国荷兰约克山学院的两位女教员费古森小姐和白丽斯小姐抵达非洲。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1874年1月，穆安德烈创办的神学院正式开课。该女子神学院被命名为新教徒神学院。1879年，在南非的开普顿和威灵顿一带的教会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许多年轻人受到了圣灵感动，归向了基督。穆安德烈强调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搭配起来做跟进的工作，要勤力做陪谈和探望的工作。穆安德烈本人则不间断地到南非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去召开布道聚会，造就弟兄姐妹的灵性，带领他们更热心参加祷告聚会，并更多更亲密地亲近主。穆安德烈在灵命上继续地进入更深，不止他有个人的实际经历，并且他把这些经历与信徒们分享，经常教导信徒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穆安德烈感觉到有许多基督徒最害怕的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让基督的生命完全地活出来。在穆安德烈的带动下，许多培灵聚会相继举行，这些聚会的性质限于传扬福音，也为了带领信徒的灵命进入更深。还有一些特别聚会是专门为着造就教牧人员的。1879年，在科尔堡举行的聚会是专一地勉励那些负责培灵工作的教牧同工的。穆安德烈在聚会时强调说，我们不单单是在交换心得时蒙福，而是借此机会经历到灵里合一的重要性。教会合一的时候，将体验到神的灵是带着能力的，并且有的异象立刻得以看见，否则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后才能看见这些异象。这几个月来，我们所渴望的奉献生活和信心的行为，在这次的合一的见证中得着坚固的印证。个人的灵修尽管是必须的和不可或缺的，却是不够的。神要我们追求身体的生活，整个教会在五旬节所得的启示，要比个人在灵修时所得的更丰满、更强烈，并且是更喜乐。这喜乐是众人共同分享的，这喜乐是个人的敬虔灵修所无法比拟的。